第99集 ,6 月11日。今天这集我们先看美国和伊朗。和姆兹周边的户籍已经不只是谈判前的压力测试，而是开始逼近一个更危险的问题，双方还有没有能力把军事行动重新放回外交框架里。第二条主线是伊波拉疫情从刚果和乌干达延伸成美国、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旅行管制争议。后半段转到科技，今天的共同问题是AI 和加密系统越会替人行动，责任边界就越难画。先从时事开始。美国再度空袭伊朗，是今天最重要的事件。AP 报道，美军攻击伊朗南部防空和雷达设施后， Trump 威胁说，如果 Tehran 不接受和平条件，美方会有更多军事行动。伊朗随后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 Bahrain、Kuwait、Jordan 等地的美军相关基地。这不是一次孤立报复，而是两个月脆弱停火之后，双方重新把战场推到谈判桌前面。真正危险的地方是美国和伊朗的条件完全错开。美国要求 Iran 限制浓缩铀、飞弹计划和对 Hezbollah 等代理人的支援，并且想在协议签署前保留制裁和冻结资产作为杠杆。伊朗则要求解除制裁、处理冻结资产，还要把 Lebanon 战线放进同一套停火安排。美国想把 Lebanon 切开，Iran 想把 Lebanon 绑回来。这个差异如果不解决，军事降温就很难靠一句我们还在谈来维持。 Qatar 代表团赶到 Tehran 斡旋，代表还有人想把局面拉回外交，但调停者能做的是创造说话空间，他们不能替双方承担国内压力。 Trump 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被 Tehran 拖延， Iran 也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在空袭后被迫签约，这让每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都可能变成下一次升级的理由。荷姆兹在这里不是背景板，它是能源通道、军事通道，也是政治象征。美国会说航行自由和基地安全不能被 Iran 挟持， Iran 会说美军靠近海峡和封锁行动本来就是侵犯主权。当双方连同一件事的语言都不同，风险不只是攻击本身，而是每一方都会把对方的动作翻译成更恶意的版本。Lebanon 战线也在牵动这一局。 Israel 空袭 Tyre 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并且首度要求 Tyre 的历史基督教区撤离。 Tyre 不是一般边境村落，它是历史古城，也是宗教和文化记忆很密集的地方。 Israel 说 Hezbollah 渗透民用区，使用的是军事必要性语言。 Lebanese 社会抗议，回应的是平民生活和文化城市被推上战场的恐惧。更麻烦的是，Lebanon 官方谈判桌和 Hezbollah 的战场行动之间本来就有距离。正式文件如果约束不到真正开火的一方，停火就会变成很脆弱的仪式。 Tyre 今天不只是单一空袭，而是停火架构失效的一个讯号。同一天，西方六国对 West Bank 极端 Settler 网络寄出制裁。 Australia, UK, Canada, France, Norway, New Zealand 都把被指涉支持 Settler Violence 和 Settlement Expansion 的个人、企业或官员列入制裁。这不是最大规模的制裁，但政治讯号很清楚， West Bank 的定居点金融和暴力支持网络开始被一些盟友当成可以单独惩罚的对象。 Israel 右翼会说这是盟友误解安全现实，欧洲和英联邦国家则会说 Settler Violence 正在破坏 Palestinian Civilians 的安全，也让两国方案更不可行。真正的变化是 Gaza, LebanonWest Bank 这几个政策抽屉正在被打开放到同一张桌上。接着看 Ebola。 AP 报道，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要求欧洲对来自刚果和乌干达疫区的旅客采取更严格措施，理由是欧洲每天有300多班航班连往美国，而且 World Cup 将增加大量跨境人流。美国已经禁止过去三周到过疫区的人入境，并承诺投入超过2亿美元抗疫，欧盟也把应变资金提高到大约3600万美元。但工位问题一旦进入旅行限制，就会变得很政治。美国看的是输入风险，尤其是大型赛事和转机网络。欧洲通常会对全面旅行限制更谨慎，因为过度封锁可能让人隐瞒旅史，也可能打击疫区经济。刚果和乌干达现场最需要的仍然是诊断、隔离、接触者追踪、医疗人员保护和社区信任。旅行管制可以降低部分风险，但如果它取代现场投资，疫情不会因此被解决。这次刚果东部疫情的难点是 Bundaberg 型 Ebola。 它不像比较常被讨论的 Zaire 型 Ebola 那样有成熟疫苗工具。加上 Ivory 一带有武装冲突、矿工流动、位移人口和对外来医疗队的不信任，所以病毒的路线不是只有家庭和医院，也包含逃难路线、工作路线和战争经济。非洲另一条线是 Ethiopia。上周大选多数地区完成投票，但 Oromia 和 Amhara 的安全问题让143个投票站受干扰， Tigray 连续第二次没有参与。超过5000万选民登记投票， Abiy Ahmed 的 Prosperity Party 仍被看好取得多数。对政府来说，选举展示国家仍可运作，对反对派和人权团体来说，问题是政治自由、媒体空间和冲突地区的代表性。南亚方面， Pakistan Administered Kashmir 又出现新事件。 AP 报道，一架 Pakistan Army Mi-17 直升机在 Muzaffarabad 附近坠毁，军方说是技术故障，机上军事人员全数死亡。单看这则，它是军机事故，但放进背景就会变得敏感，因为直升机载运的 Rangers 是在 JAC 罢工抗议和地方安全紧张下部署的。 JAC 被禁，网络暂停，Rawalpindi 先前的致命冲突还没降温，带头者又面临 sedition charges。 地方抗议的核心是12个保留给 Kashmir refugee 的议席。支持者说，这些席次让不住在当地的人拥有过度政治影响，政府说这是宪法保护安排，也牵涉更大的 Kashmir 问题。当政治代表权争议被放进安全镇压和军事部署里，即使坠机不是抗议造成的，社会感受也会把它和紧张局势连在一起。台湾今天的讯号是美制 HIMARS 实弹演训。报道称，台湾在西岸以 HIMARS、Paladin Howitzers、反战车飞弹和 Thunderbolt 2000进行反登陆演练，强调发射后快速转移。战术意义是提高机动打击和反登陆可信度，政治意义则更敏感，因为它发生在美国对台军售和 Trump 是否与 Lichinti 通话的脉络中。支持者会说，台湾如果要提高下阻，就必须让对岸相信登陆成本很高，降温派会担心，如果这些军事讯号和高层通话、军售审查叠在一起，北京会把它解读成政治升级，而不只是例行训练。台海的难点就在这里，同一个动作，在台北看是防卫，在北京看可能是挑衅，在 Washington 看可能是谈判筹码。North Korea 是延续更新。习近平访问 Pyongyang 时没有公开强调 denuclearization， 这件事还在被 Seoul、Tokyo、Washington 解读。它不代表 Beijing 突然支持北韩核武，但代表中国至少在公开场合把去核优先顺序往下放。对 Kim Jong-un 来说，这就是外交上的胜利，因为他一直想让外界接受 North Korea 已经是核武国家的现实。美洲的两条线，一条是 Colombia， 一条是美国通膨。 Colombia 6月21日决选，由 Ivan Cepeda 对上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Cepeda 延续 Gustavo Petro 的 Amazon 保护，停止新油气探勘和原住民参与路线， de la Espriella 则主张 fracking 化石燃料开发和更强硬治安。这不是单纯左派和右派，而是 Colombia 要不要继续把自己定位成气候政治前线国家。美国通膨则重新被中东能源冲击推上来。 Guardian 市场及时报道称，美国5月 CPI 年增 4.2 个百分点，为2023年4月以来高点，其中汽油上涨7个百分点，贡献超过60%的月增压力。若核母资局势在恶化，政策制定者会同时面对成长放缓、物价回升和政治压力。大洋洲今天除了移民居留判决，还有 Solomon Islands。Australia 正在推动 Solomon Islands 加入 Regional Policing Initiative， 希望降低它对中国 Security Assistance 的依赖。Matthew Wales 新政府则要处理燃料、医疗和灾后复原需求。这里不是简单的倒向谁，而是 Pacific 小国如何在 Australia、China、New Zealand、United States 之间保留主权空间。比较短的几条延续更新一起带过。Ukraine 方面 ,Starmer 要 Zelensky、Macron、MERS 到 London 讨论支援和安全保证， Philippines 和 Vietnam 的 South China Sea 合作仍在延续， ASEMCO 2026年检视其逼近，北美企业等待三国能不能给出更长供应链确定性， Australia 的 AI Regulation 也进入内政议程，资料中心、科技税和社区回馈都开始被放上桌。从时事看下来，今天的共同主题是边界。美伊在测试停火和战争的边界， Ebola 在测试工位和旅行自由的边界，台湾在测试防卫演训和政治讯号的边界， Australia 在测试行政权和人身自由的边界。接下来转到科技，你会发现科技新闻也在问同一件事，当系统更会替人行动，人的控制线到底画在哪里？科技第一条是 Transformers V5.11.0 纳入 Diffusion Gemma。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又一个聊天模型，而是把 Diffusion Style Generation 放进文字模型工作流，试图降低传统字回归推论的速度瓶颈。Simon Willison 也提到， Google 先前的 Gemini Diffusion Preview 曾展示过每秒857 tokens 的速度。这个数字很吸睛，但速度展示不等于所有任务都更可靠，也不等于长文推理、工具使用和事实校验突然被解决。Diffusion Gemma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让更多开发者可以在 Hugging Face 生态里实验非字回归文字生成。这可能带来速度和批次生成上的优势，但也会带来新的评估问题。如果模型不是线性生成，我们要怎么观察它在哪一步出错？要怎么控制输出一致性？要怎么让它安全的接工具？第二条是 Tether 领投 Neuron Robotics 最高14亿美元融资，并计划把 Crypto Wallet Integration 放进机器人生态。这件事把稳定币资金从金融基础设施推到实体 Robotics。看多的人会说，这是稳定币公司把资本投入 AI 和机器人实体世界。看空的人会问，硬体交付周期很长，估值很重，监管也更复杂，钱包整合到底是产品价值，还是只是把加密叙事贴到机器人上？这条新闻跟今天时事其实有呼应。当资本从链上金融走向机器人，它不只是投资另一个产业，而是把支付、身份、授权和实体行动接在一起。软体错了，可能是交易失败，机器人错了，可能撞到东西，伤到人，或在现场做出错误操作。第三条是 Microsoft 6月 Patch Tuesday。Krebs on Security 指出，这次 Microsoft 修补接近200个安全漏洞，是单月修补量的高点之一。对一般使用者来说，这听起来像例行更新，对企业资安团队来说，这代表优先排序的压力很大。你不可能用同样速度修所有漏洞，所以重点会落在已制造利用漏洞、暴露在外的服务、权限提升和能被勒索软体利用的路径。Krebs 也追踪 The Gentleman Ransomware Group。这个勒索团体正透过招募和 affiliate 生态扩张，成为以受害者数计算相当活跃的组织之一。企业防御不能只盯 malware family， 还要盯初始入侵代理、资料外泄勒索、受害者谈判和加密货币洗钱路径。勒索软体已经不是单一技术问题，而是一整个犯罪供应链。LLM 法律责任也有新讯号。Gary Marcus 关注 Google 幻觉责任判例，重点是，如果搜寻或 AI 回答产生错误，而且造成实质损害，平台能不能只靠条款免责？过去很多 AI 风险讨论停在模型可能会错，现在问题变成模型错了之后谁赔？越多 LLM 被包进搜寻、客服、医疗、金融或法律流程，错误就越不可能只被看成产品瑕疵。OpenAI 公布 PRC Linked Influence Operations 报告，也把 LLM 安全拉到政治资讯站。报告说，相关行动使用 AI 影响美国科技辩论、资料中心叙事、关税和 ChatGPT 相关假讯息。这里需要两个态度同时存在。一方面， AI 确实让低成本大量生成政治内容更容易，另一方面，外界仍然需要可验证样本和跨平台资料，才能判断影响规模。AI Agent 的部分， Mastercard 推出 Agent Pay for Machines， 把 Autonomous Agent 支付接到稳定币场景。这比一般 API 工具调用更敏感，因为它牵涉付款。当 Agent 可以代表机器或服务自动付款，授权边界、退款、诈欺、KYC 和责任归属都会变难。你可以想象一个工厂设备自动购买零件，一个软体 Agent 自动租用算力，效率很高。但如果他被 prompt injection 或错误资料诱导付款，谁有权撤回？谁负责损失？ Langchain Perplexity 1.4.0 支援 Bind 底线 Tools 和 Responses API Tool Roundtrip， 这是比较工程层的更新，但方向一致，搜寻型模型被放进 Agent Tool Loop。 OpenClaw 2026.6.10 Alpha E 也是 Agent Runtime 的小步迭代。这些框架更新不会像新模型发布那样吸睛，但他们决定 Agent 能不能被观察、重试、回滚和审计。加密货币今天有几条值得合并看。Bitwise CIO Matt Hoang 说，财务顾问对 stablecoins 和 tokenization 的兴趣， 正在超过 Bitcoin 本身。这代表加密叙事从买 BTC 转向把金融资产搬上链。支持者会说，这能吸引更稳定的机构资金，反方会问 Tokenized Assets 的法律所有权、托管和二级流动性是不是真的清楚。另一条是 SpaceX IPO 可能成为 Bitcoin 短线资金逆风。如果 SpaceX IPO 预留最高三成股份给散户，一部分资金可能从 BTC、ETH 等风险资产转出。这不是单一利空，而是资金在不同高风险叙事之间轮动，昨天是 Crypto, 今天可能是 SpaceX, 明天又可能回到 AI。Radium 则有一个具体资安事件。他一个 Retired AMM Program 被 exploit, 约134万美元从五个 Inactive Liquidity Pools 流出， Treasury 将补偿受影响用户。这不是系统性崩盘，但很能说明 DeFi 的技术债。就算主产品已经迁移，旧合约、退休程式，被遗忘的 Liquidity Pool 仍然可能成为攻击面。Solana 生态的 Helios 收购 Light Protocol, 则把 On-Chain Privacy 推向枕病期。支持者会说，钱包和应用曾需要更好的隐私，否则所有交易都变成公开行为记录。监管方会说，隐私不能变成洗钱和制裁规避。真正的技术挑战是怎么做选择性揭露，真正的政治挑战是谁有权要求你揭露。前沿科技这边 Dario Amadei 发表 AI Exponential 政策文章，主张治理速度要跟上能力曲线。支持者会说， Frontier Lab 愿意谈政策是一件好事，批评者会要求更清楚的外部审计、能力揭露和可执行监管。 JPL 维持13年 Curiosity Rover 科学任务，则提醒我们，真正的技术能力常常来自长期维护，而不只是发布当天的展示。最后是 Consumer Tech。 Apple WWDC 后的 AI 评价仍然分歧，市场担心 Siri 回归时间表、地区可用性和 monetization。 这不是说 Apple 没有进展，而是手机 AI 竞争已经从硬体规格转向长期软体能力。摄影机、浏览器、密码管理器、相簿和 shortcuts 都可能变成 AI 入口，但每个入口都牵涉隐私、权限和责任。今天科技段可以用一句话收束， AI 和 Crypto 都在从给你工具走向替你行动。 Transformers 让新生成路线更容易被测试， Mastercard 想让 Agent 付款， Tether 想把钱包放进 Robotics， DeFi 想把信用和资产搬上链。这些方向都有真价值，但共同风险是行动权越大，错误成本越高。回到整集主题，今天的世界和科技其实都在谈同一件事，边界正在被重新化。国家之间是军事和外交的边界，公共卫生是旅行自由和集体安全的边界， AI agent 是授权和责任的边界，加密系统是隐私和合规的边界。接下来要看的不只是有没有新的攻击、新的疫情、新的模型或新的融资，而是制度能不能把边界重新化的让人理解，也让人追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